北京遗体暴增，中共恐慌，紧急封堵。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利率达15年来最高。科技战升级，消息说美国将制裁长江储存等30多间中企。FTX 破产发酵，币安遭60亿美元单日提款。中共然后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在准备不足、配套措施无法跟上的情况下，突然放宽防疫政策。近期中国染疫人数剧增，药物难求，医院门诊爆满，现在连殓房、殡仪馆亦开始无法负荷离世者的遗体。这些乱象令中共恐慌，当局宣布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还接连取消例行记者会，并在网络加紧审查和疫情相关的热搜话题和关键词，亦限制网民对这些话题的讨论。近期中国多地疫情大爆发，北京的新冠病患死亡率显著上升。推特网友贴出的图片显示，一名工作人员称因殡仪馆员工陆续阳性，上班人员严重紧缺，又因北京死亡率上升，现在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要5至7日，遗体储存情况严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14号证实，殡仪馆已经开启所有的火化炉，而且是24小时不停的工作，预约火化排期至20日。通州殡仪馆亦话，火化需要等候5至6日。公开资料显示，疫情前北京每日平均火化300具尸体。推友上传的视频显示，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外寄存骨灰的车排起了长龙，一直排到长安街。除了殡仪馆处理遗体的数量大增，墓地亦开始供不应求。北京信义潮白陵苑销售部的工作人员星期三对自由亚洲话，我哋嘅墓地而家系冇得卖噶，你要想买，明年5至6月份打电话嚟问。10月份推出一批已经卖晒啦。而面对遗体数量大增，北京卫健委12号发出文件，要求新冠死患者联系殡仪馆，原则上喺2小时内完成，唔得超过3小时。遗体必须就近火化，唔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同利用遗体进行其他形式嘅丧葬活动。对此，网友纷纷评论，最惨烈的时候就要来了。但中共官方每日公布的新增确诊数、死亡数不升反降，被质疑是为粉饰太平而造假。在压力下，中共卫健委14号宣布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并宣称是因为难以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此外，北京疫情严重，亦影响到官方例行召开的记者会。中国国台办原定举办的例行记者会停开，国家统计局亦宣布原定15号举行的11月份经济情况记者会改为网络发布。除了以上措施，中共正在极力封锁疫情严重的相关消息。有关北京疫情的贴文和几乎任何包含北京二字的关键词都遭到了过滤，例如北京疫情、北京新增、北京病例、北京医院、北京买药、北京发烧等。北京一词在今年10月亦遭到过审查，当时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桥贴出了反清零的横幅。一些网民针对北京疫情新闻的评论亦被严格过滤。在《北京日报》一条有关北京疫情发布会的微博贴文下，700多条评论被精选到仅剩下一条。在另一条有关北京药物供应面临压力的贴文下，近200条评论全部被隐藏。对于防疫突然大松绑，时事评论员唐靖远日前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在官方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与过渡的前提下，事实上的躺平。这种做法很可能令到大陆的疫情防控从以前的一捉就死急速转弯变成一放就乱。美联储星期三宣布加息50个基点，基准利率上调幅度少于以前4次75个基点的激进加息，符合大家的普遍预期，感意味着 美联储终于在2022年第一次放缓了加息的速度，美股星期三午后短线跳水，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增加到 4.25% 至 4.5% 的范围，这个是15年来的最高纪录。美联储官员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会在明年达到 5.1% 的中值水平，相当于 5% 至 5.25% 的目标区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调了2023年的增长目标，预计 GDP 增长率只有 0.5%， 仅略高于所谓的衰退水平。今年的 GDP 前景亦定为 0.5%。 在9月份的预测中，该委员会预计今年增长在 0.2%， 明年增长 1.2%。 委员会还将核心通胀指标的预期中值上调至 4.8%， 比9月份的预期高了 0.3%。 成员们微略下调了今年的失业率预期，并将随后几年的失业率预期微略上调。官员们强调需要看到通胀持续下降，并警告不要过分依赖短短几个月的趋势。他们仍然有加息的余地，因为就业依然强劲，而推动美国经济活动约三分之二的消费者仍然在这里继续消费。金融时报12月14号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说话表示，美国商务部最快将在这个星期将长江储存等30多间中国晶片制造商列入贸易黑名单。列入这一份贸易黑名单后，美国企业不可以向他们出售技术，除非他们拥有难以获得的出口许可证。早前已经有报道指出，长江储存正为美国的出口管制做准备，因为该公司涉嫌帮助中共军方，并违反贸易限制向华为提供晶片。为此，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制裁这一间中共支持的公司。美国议员还警告苹果公司，如果它继续购买长江储存的晶片，将面临严厉的审查。制裁长江储存的举动可能引发中共当局的抗议。北京已经就10月7号的出口管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抗议，这个行动标志着美中科技战的升级。华府正试图阻止北京开发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核武器建模和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等。目前美国正在同日本、荷兰谈判，希望拟定一项三边协议，以阻止日本、荷兰的晶片制造设备公司向中国出售先进设备。美国希望该协议和美国出口管制类似。世界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涉嫌挪用资金，导致整个行业出现动荡。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Binance 公司出现了单日60亿美元的提款流出。对此，币安始创人赵长鹏呼吁投资者稳定情绪，并指出这样的提款规模并没有造成交易所的压力。赵长鹏12月14号转发推文称，币安13号遭到提款60亿美元，但是收到的存款一度超过65亿美元，反映出企业仍在正常运作，总体处理的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亿美元。赵长鹏还同媒体说，13号币安遭到了 11.4 亿美元的净提款冲击，但是这个水平仍然低于交易所处理最高单日的提款规模，甚至是不入前五名。他说仍然有大量的存款正在返回交易所。在此之前，币安一度暂停了 USDC 稳定币的提款，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撤资。对此，赵长鹏回复说，暂停取款是因为同 USDC 有关的提款必须通过纽约某家未营业的银行进行，在停摆8个小时之后，相关的交易恢复正常。区块链分析公司南森 Nansen 14号表示，币安遇到的提款潮确实会超过正常水平，不过这间公司和 FTX 的情况不一样。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斯亚内维克说，币安在交易所拥有价值大约6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提款只占一小部分。彭博社用币安公司的内部备忘录表示，企业预计 接住落嚟嘅几个月会好坎坷，但有信心渡过呢一段具有挑战性嘅时间。彭博通讯社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由于中国染疫人数暴增，北京当局决定推迟原本在本周召开的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当局仲冇确定将延长到何时。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确定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包括中共总书记、中共政治局成员、省委领导以至政府各部门的部长、金融机构负责人都会出席。会上讨论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习近平将同官员们制定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举行三日，会后一般会发布内容笼统的公告，但会在明年三月的两会上正式公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中共经济前三季的增长跌至 3% 左右，全年增长率大约应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远低于当局制定的2022年全年经济增长 5.5% 的目标。中共近期放宽了防疫政策，但经济增长前景却不乐观。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二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虽然重创了经济，但放宽防疫限制亦将在未来几个月带来一些困难，因为染疫人数暴增不可避免，会有更多人暂时无法加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有可能会下调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预测。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